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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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陪伴大家快乐行的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大家说是谁呀？吴文雄科长，没错，你答对了。所以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针对哦，我们在介绍的市区道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上一次知道说，原来呀、这个常常会路口哦，常常会有一些设计车道的不良而影响了交通。那当然还举了好几个这个路口的这个例子哦，会影响车流的速度，还有交通的问题等等，相信大家就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文雄科长，要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真的耶，针对了一些哦，这个路口转向设计中，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偏心左转的车道，还有主线渐变的一些技术名词，哦，被你讲到教到哦，我可能变得不是 pro， 是一点点小小的小博士了。真的，原本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吗？你也让驾驶朋友对于这些主线渐变的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克服，以及知道自己使用道路可能呢，这个不是好的，然后呢，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让大家去做一个纠正。不过今天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因应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对不对？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来讲哦，如果开车的话呢，其实如果跟国外来比，就是年龄层偏高。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龄也偏高，我这样子讲慢一点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国土管理署啊，我们一直希望说提升的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跟附属的工程设计规范上面，可以对于这些行人通行安全啊，可以设计的更好，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所以我们对于办理这些路口车道宽度啊，还有这些车道配置啊，这些交通影响啊，都要评估到里面去耶。那到底这些目标包含了我刚刚一直在讲到了车龄偏高，开车的年龄也偏高， 因为我们这要变跨部会才有办法去整合，怎么办呢？请教一下科长咯。嗯，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哦。那、的确啦，那个办理路口、哦、那个车道宽度还有车道配置哦，对交通影响的评估的目标啊，其实哦很简单，我们大概只有两个目标啦。哈、哦，第一个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国哦那个车流哈、哦、的状况，其的那个的状况的话哈、哦，设计跟外国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
真的、
对，我们的车流是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机车啦，这种状况是蛮复杂的，所以哦，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国情比较特别哦，需要去研拟这个适当的路口的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布设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开始初衷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研究啦，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啦，哈、哦，第二个哈、哦，其实外国有很多的一个。研究的案例呀、可以让我们来效仿，或是去参考的部分，然后，对，那我们想要就借由这次的研究呢，能够结合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有关道路的这个配置，然后路口，尤其是路口哈，刚才有讲的啊，不管是左转啊、直行或是哈、哦、要右转的车辆哦，那设计呢跟布设啊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让地方政府不是说，你想怎么设计？
随便讲讲，对不对？
对，
真的。
对，所以要状况很多，地方政府状况很多，说这个有关安全部分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部分说要去改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车流是机车跟汽车跟那是不一样，特别去做研究，那也要参考国外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对我们哦，这个还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哈、哦。其实哈、哦，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案哦，在去年时候就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去年针对这个哈、哦，我们有另外去修正我们的现在市域道路部署工程设计规范的。其实这个规范我们在去年9月12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也把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放到这个规范里面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一些设计啊，不管是图例或是一些规定的话，其实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啊去参考。
然后我们有这个官网就对了。
对，我们国土署上面有一个买位的一个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哦下载，就是有关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署的法令啊，或是一些重要的政策啊，或是一些活动啊，在上面都会有，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更新这些，不管是法律或是一些规范的一个知识，让我们的交通或是什么会都会更安全一些。
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哦，这个互动式，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参考的依据。不管你是民众也好，网友也好，甚至是各县市政府，甚至是各单位都可以，对不对？
对，那个资料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参考。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对于那种驾驶人啊，对于那个主线渐变啊，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不熟悉，是不是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他们的行为不正确定，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我们设计明明是对的，可是他们每次开的都是错的。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歪歪耶。
其实那个主线渐变化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啦、啊。因为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新的一些那种交通上的一个标线或是一些规范。所以很多驾驶人对这个破比较不熟悉啊。
真的。
但是现在主线渐变的部分的话，就是那一条虚线，大概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一些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做那些线段的不管是角度长短都是因地方的不同的规定而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这里是说这种主线渐变啊，尽量是能够以 最长的方式来布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太短的时候去渐变的话，如果驾驶的没注意反应不及的话，他可能会
撞上去，是不是
撞上去，或是哈突然间他需要转弯的幅度或什么的角度就会变大，很容易就会产生交通的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地方在做推动这个部分的，希望能够长度能够下长一点，会可能对这个交通还有大家遵守上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帮忙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对于那个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那个网址嘛，对不对 ？My Way， 好、哦，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在未来啊，还是会有这个譬如说都市计划的一些通则，还有一些建筑开发的法规啦，还有一些这个提升我们都市道路的一些设计效率。事实上，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我觉得他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还有就是交通愿景，都可以从这里面挖宝，对吧？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会持续的扩充这个我们埋位的里面的资料，让东西更丰富啊！大家随时随地有空都可以上去浏览一下。常常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或是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哦，交通安全视角上一次刚刚科长也教了，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路口的这个被压缩的部分，然后告诉大家包含了这个道路工程瓶颈的状况后续，还有就是如何去透过哦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监管单位啊，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啊，好、哦、一个施工一定有合作各种单位，对吧？嗯，这个很重要。哎，不过还有哦，针对高龄者机车族友善设计，除了我们那个转向车道本身之外，有没有其他辅助设施啊要强化的啊，科长？
其实哦，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哦，也是刚实施啊。
嗯，
其实那些老人高龄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们也有琢磨这一块啊。
嗯，
就像人行道，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好像车道设计本身，对不对？
对，就希望车道能够塑身。哦，
对啦，啊、还有那个庇护岛。哦，
对对，车道塑身哈、哦
嗯，
把多出来的空间哈、哦，留给人行道啊，能够扩宽哈、哦
嗯，
尤其是那个路口地方能够扩大。路口的让行人在停等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啊都会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规范也有规定啊，我们现在那个行穿线啊配合路口的宽度，如果行穿线宽长度如果有大于25公尺以上，我们都希望一定都要做那个庇护岛来保护行人。因为啊老人家可能过马路他可能因为比较不方便，他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红灯就亮了，他也不宜再往前走。为了保护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行人庇护岛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规范里面啊、哦，这部分在这次修正也修了进去。那未来地方应该要落实执行，让我们的老人或是银发族，也可能是小孩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安全许多啦。
嗯，这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大家我至少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啊，高龄者啊，机车族啊，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以车，对不对？或者是以人？但是呢，没有，我们现在像行人庇护岛啦、机慢车的待转区啦、灯号的分离设计啦，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我们很现在那个标线导引也做得很好啊，还有那个安全等待区，你有没有发现？
啊。对，我们现在大概路口的部分哦，人行道都会过出去，让大家在等待要过马路的时候会更安全的、啊。还有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像行穿线，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离路口太近，要远离路口，就是会往后退缩一点，让尤其是公车或是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有内轮差了。
嗯、
哦，那希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因为那个行穿线退缩之后呢，车子转弯之后才看，还会用正，就不是那种 A 柱会去挡住，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到行人过马路，这样子对 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
哦，哎，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对不对？第一个呢，对于机车族来讲，确保那种所谓待转的空间充足，你就不会被汽车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擦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大家去看我们整个买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都是纳入到细部的项目中，应该这样讲，对吧？
对对，我们上面有很多分类，像法规啊，或是一些研究案啊，或是活动啊，或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啊，上面都有很多。那、因为我们其实都市基础工程所管的，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那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对于交通安全啊、人行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对对对。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文雄科长，我们的文雄科长百忙之中来告诉你哪一些要特别注意要小心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让文雄科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 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台北 IEAT 会议中心呢，我们办了一个从国土出发，让教学看见更多的教学研习部分，那么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国土计划涵盖的包含了陆海、都市、乡村等多元的生活空间，让我们整个国土的空间规划的意识跟教育的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呢，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有四个研习，那国土规划的一个抽象理念跟108课纲跟生活场域来做一个结合之外，就是让大家可以引导高中、国中、小学的老师们呢，从真实的居住环境去思考生活的空间规划跟公共建设配置的一个关联性，也将国土的概念跟观念融入课程，让我们的学生理解土地、环境、社会的结构的关系，那么也从中建立起对于空中感知跟国土规划的思考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种子。那么朱副署长也特别讲到一点，台湾土地有限，面临的就是地震、台风跟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重创台湾。从102年的纪录片我们看见台湾，就凸显了国内的土地破碎化跟缺乏整体的运作机制等等问题。所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虽然在104年三读通过全面施行，仍有很多的社会沟通工作必须要持续进行。所以像这次的研习对象，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们来做教学的需求，依照不同的学习程度跟阶段的设计课程。那么这次的研习呢，由专业的讲师介绍国土计划跟空间感的核心理念，说明广度跟深度的课程里面的内容跟推动的目标呢，就是教老师们从单一的抽象空间去发展想象，转化变成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观察力很重要哦，进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历史 发展的脉络，还有包含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到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生态保育，还有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这些空间的规划议题的讨论都有利于我们老师们呢在教学现场带动我们的同学们探索整个生活空间形成的背景因素跟原因。后续的部分呢还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去讨论，譬如说国土的空间规划的课题，最后呢国土规划在国民教育端来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扩充跟教育体系的一个紧密联合，有系统的去建制基本教材，去培育种子老师，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教学课程中的一个资源，国土永续的种子在校萌芽。目前呢在5月25号的新竹场已经报名截止，另外台南的6月13号，台中的7月1号，欢迎我们的各级的国民教育教师，还有师资培育生，还有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支援人力跟人员都可以报名。那么你可以直接查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电话是03657751503657751505。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公众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